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与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上一次来到 Charlottesville 是在今年的年初二月，那个时候那时候亚洲虽然有疫情，但是美国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没有想到三个多月以后，我最近查了一下，全世界的确诊人数已经将近700万，死亡人数超过40万。我们所处的美国呢，确诊人数已经真的是200万，接近200万，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1万。加上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美国各样的示威暴动，我想今年刚开始的时候，上一次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说2020年会是这样子的一年。在这当中，三月五月我们有在网上一起敬拜，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但是很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个地方开始跟一些弟兄姐妹在来到这里的，我们恢复过去的这样的崇拜方式，但是也并不完全跟以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见面。当然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网上在云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敬拜。但是不管如何，今天早上我们在以我们的身心灵敬拜之外，我们盼望神的话语也再一次能够成为我们的亮光，能够带领保守，真的是在这一段期间知道怎么样子与神同行。那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信息，叫做在各样处境中与神同行。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虽然在过去两三个月有许许多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摸索当中应当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虽然我们的家庭生活、专业工作、我们的学校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容许这一切事情发生。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但是你既然容许，你一定有你的美意。盼望我们在这不断的碰到各样的冲击当中，仍然能够仰望我们的主。特别是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会遇见各式各样的处境，但是我们学习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能够与神同行。今天早上盼望我们借着保罗所分享的经文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说在疫情当中，我们很多很多人，大部分的人，我们在职场工作上，我们在家庭生活上，在学业就业上，都可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今年的毕业生，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学生，他们毕业生真的是受到最大的影响。不只是学校停课，改成网上上课，可能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可能都是变成不一样的形式。那不管是再升学或是就业，都跟往常不太一样，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有一些人会受到影响，是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们碰巧刚好是预计今年的上半年要举行婚礼的，现在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要不是延期，就是变成小小的一个婚礼，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参加。我相信大家在网上都看到这些新闻，说他们只有几个人参加婚礼，但是出来以后，他们用车队在外面跟他们按喇叭，跟他们庆祝。我们跟平常的婚礼是不太一样。那过去这几个月，我也听说本来有一些人要参加婚礼的，但是现在都取消，没有机会去参加。不过谈到婚礼，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新人他们所交换的誓言。有些人的誓言是传统的，大家可能都读过这些婚礼的誓言。有些我参加过的婚礼是他们新人自己所写的誓言。我记得34年前我跟玉芬我们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是让牧师为我们选择这个誓言，这个誓词。那个时候我已经来一个学期，玉芬刚来。那我们星期六在彩排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站在台上在预演。那我记得那时候为我们证婚的，那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四川人，他从四川来，我从台湾来。然后他要我们预演，所以他就说，我念一句，你跟着我念一句，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了总喜，然后我就禁不住就跟着他说，我了总喜。所以我虽然是台湾来的，也用四川腔跟着他的，我发现玉芬在那个地方真的是笑倒在地上，他真的是受不了。但是他真的在誓言当中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说我们要报效国家，造福人群。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结婚还要负这么大的一个责任，这样子。但是我们把玩笑话放一边，我们想想看看，平常我们在婚姻的誓言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是下面这几句，说无论 no matter 怎么样，是顺境是逆境，是高峰是低谷，是成功是失败，是富裕是贫穷，是强健是软弱，是健康是疾病，是快乐是忧愁，怎么样？我们要学着说，我总是爱你， I always love you。 哇哦，仔细想想看，真的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我们要站在那个台前之前先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这么做。那我们这些已经结了婚的，我们也要想一想，今天我们是否有做到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我都愿意爱你。其实很多人在结了婚以后会碰到一些挑战，会碰到一些问题，大部分是在右边这边。我们碰到这些在逆境、低谷、失败、贫穷、软弱、疾病、忧愁，我们知道顺境比较容易，逆境当中还要去爱对方比较难。但是呢，我们也还是看过有一些人并不是在右边这边出了问题，贫贱夫妻虽然好像不太好过，但是至少彼此相爱。有些人婚姻有问题是在左边的时候，懂得如何处贫穷，但是等到有钱了、有势力了、成功了，发现反而出了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要做到这些真的是很难很难。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爱，我们人很难在各样的境况当中都能说我还是仍然不断地爱对方。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也要记得这句话是我们的父神向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所说的。无论我们在这世上碰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的父神都会跟我们说，我总是爱你，我总是爱你。是的，我们的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是永不改变的。那今天呢，我想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我们分享三节的经文，来学习如何在神的爱中来度过各样人生当中的处境。那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次。保罗这样子跟我们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的，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样的顺境、逆境、高峰、低谷，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呢？保罗第一个提醒我们的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 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境遇，我们都可以知足 content。 但是大家有看到我把一句话特别用黄色的字标起来的，是以前我们常常忘记的，这不是天生的， 这也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自然而然有就会有的，连保罗都跟我们说这是要学的，这是要学的。我们都知道知足常乐，我们华人很有智慧，知道这四个字。反过来，如果我们不知足呢，我们就会不常乐，常不乐，乐不常，都是一样。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知足呢？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不是天生的，不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就会有的，而是我们真的是要去学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学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用一些经文来思想怎么样子来学习知足的功课。那第一个是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在这个地方真的特别让我们看到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凡事凡事。我们常常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当然神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有他普世性的旨意，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我们要学习容神一人。但是我们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他特殊性独特性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从事不同的工作，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家庭，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每次想到说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回来思想这句经文，他很清楚地跟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的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的，我们的人生呢，我们会经历各式各样的景况。有些时候我们是在青草地，在溪水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无论在什么样子的景况，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患难、困苦、难处、困境，我们总是会想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的，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都会问 why。但是与其真的找到这个 why 真正背后的答案，我相信有些时候我们会知道，有些时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知道。但是神更要我们专注的不是 why， 而是 what。 我们在患难困苦当中我们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能够真的像这边说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只是我觉得我们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总是常常苦读，不住的忧虑，凡事抱怨， bitter worry complain。 我们疫情来临的时候，最近碰到警察施暴的时候，我们看到 internet 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几乎千篇一律，就是在 bitter 苦读。有些人对将来忧虑，然后碰到这些事情不断不断的抱怨。那对于我们神儿女，我们会不会受他们的影响也陷在这样的一种情绪当中呢？还是我们真的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真的回到神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当中，虽然有这些事情，还是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记得我们凡事谢恩并不是说要我们为所有发生的事情来感恩。今天我们能够为疫情感恩吗？那么多人在病痛当中失去他们的生命，我们能够为警察施暴来感恩吗？我们能够为了这些暴民抢掠来感恩吗？不是的，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并不是说在所有的事情 for everything 来感恩，不是，而是 in everything， 是说不管在什么样子的情况，或是说 in all circumstances， 不管我们周遭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感恩？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种心来学习？除了凡事谢恩，第二个我们要学的是 凡事顺服，顺服我们今天所处的处境。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也都知道是约伯说的。约伯他本来过着非常平顺的生活，我们很难想象说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天之内失去所有的家产，失去所有的儿女，失去他的健康，连他的妻子也都对他冷嘲热讽，短短的一天之内。但是他那时候说的这么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然在那样的时候你很难说凡事谢恩，但是他懂得另外一个功课是凡事顺服。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们的努力才挣来的，其实我们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之后，不只是造物主，他还救我们，救赎主，他引领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慢慢慢慢认知，其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财务、时间、才干、智能、健康，甚至是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或是我喜欢另外一个字，托付给我们 ，entrust， 它是托付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说要信靠神 ，trust God，trust God。其实，在我们信靠神之前，是神先信靠我们，他把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些东西给予我们 ，entrust 给我们，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就把这些当作这是自己的，这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这是我自己拥有的，而忘记说其实这些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只不过我们现在都是占为己有。但是在约伯碰到那一天他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然后他还说收取的是耶和华。我觉得如果是我碰到约伯碰到的事情，我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但是收取的是这些恶人，收取的是那恶者，都是这些坏人，都是撒旦的攻击让我失去这一切。但是约伯看得很清楚，神是至高无上掌权者，即使撒旦要攻击他也是经过神所容许的，恶人要夺去这一切也是神所容许的，所以收取的是谁？他看得很清楚，收取的是耶和华。而且即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神没有收取，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神还是会把他 entrust 给我们这些收回去。有一天我们的家人、朋友、金钱、财务、工作、侍奉，甚至健康、生命，我们都要还给我们的神。最近看到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亿万富翁过世，有两个人在谈论这件事情，其中一个人问他的朋友说，不知道他死后留下了多少钱。 I wonder how much he left behind。 他的朋友说 It's easy， 很简单，他留下了全部。 He left it all。He left it all。 我们在这世上不管拥有多少东西，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或是我们要与主永远隔绝的时候，我们全部要留下来，收取的是耶和华。真正要学的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今天我们还拥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学会感恩知足？如果学会了，相信今天无论我们在顺境、在逆境，或是赏赐或是收取，我们在相信神的掌权当中，我们还是能够信靠神、感谢神、称颂神。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蛮大的一个 shock 对我来说，是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当面临很多的悲剧的时候，台湾大家有参加过很多的这些葬礼也好，或是就是人过世的时候，特别是碰到一些灾难过世的时候，可能有去参加过这样子的一些葬礼。 哦，我们看到这些家人哭啊、苦读啊等等等等。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没有多久，我在 NC State 读书研究所，那时候我们看到说，哇，很不一样，是秋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我们学校的很大的 stadium， 四五万个人可以进去的一个球场打 football。 散场的时候，有一个 NC State 的学生，他看到前面的车坏了，他好心的下来看看说怎么回事，他说啊，轮胎破了，他就好心帮他在那边换轮胎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喝啤酒喝太多醉了，啊，看到不管三七二一就撞，把这个年轻人撞死了。那时候在 NC State 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他的父母亲来，然后举行追思礼拜，他父母亲是基督徒，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他们在追思礼拜当中，不是苦读，不是怨恨，不是哀伤，他们用一个名词我想都想象不到，他说 The celebration of life。 他们感谢神赐给他们这个儿子陪伴他们十几年的时间，他们感谢神他离开这世上是因着爱人的缘故离开这世上。很多人给他们捐献，他们把这些所有收到的这些捐献的钱全部捐给这个 drunk driver， 希望他能够 quit 掉，能够去戒掉他喝酗酒的这个问题。你说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ck。 今天我们拥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懂得谢恩，懂得知足？但是当有一天神收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愿意顺服？我们现在愿不愿意现在就来学习，还是要等到真的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一切，然后在那边挣扎呢？那当然除了凡事谢恩，凡事顺服，另外一个我们要相信的就是凡事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恩典一定会够我们用。神赏赐，神收取，但即使神收取回去呢，他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什么样是一个富足的人？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以现在拥有为足的人是真正富足的人。 You are rich when you are satisfied with what you have。 最富有的人并不是家财万贯的人，或是心想事成的人，而是以现在拥有为主的人，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的人，这才是真正富足的人生。很多人以为富足的人就是来到美国有美国梦，能够追寻所谓的六个 P： possession, power, position, prestige, prosperous, pleasure， 资财、权势、地位、名声、成功、享乐。但是有了呢，还想要再多，有了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这样的人真的是一个富有的人吗？其实反而是心中的贪，让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是富足的人。其实真正的幸福知足，不是因着看我们拥有什么，而是因着我们如何去看我们所拥有的事情。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跟我们的同事聊天，我常会问他们说，你们觉得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十个同事会跟我，九个会跟我说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桌上总是摆家人的照片。但是坦白说，仔细想一想看，我们工作的时间那么长，每一个人其实陪伴我们家人的时间很少。那特别是家人，不管是另外一半或是小孩子打电话来的时候，看到千篇一律就说现在正在忙，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话，尤其回去再跟你们说。我们常已经有的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去 Disney World， 去这些 theme park。 以前我跟玉芬也是带我们这些亲戚朋友跟他们的小朋友一起去玩，我发现我们每次在 Disney World 排一个 ride 常常要排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的时候，坐上这个 ride 的时候，看看他们小朋友在做什么，他们并没有在 enjoy the ride，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说我们下一个要去做哪一个。很多人说我们人生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在想我下一个要什么，下一个要什么，而不是以真正现在所拥有为主。记得耶稣应许我们说他来是要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不是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真正一个知足的生命，在这当中能够以知足，觉得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是这么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的。大力英文他又拿两个字 Great wealth。 是的，不是这世上我们所想象的这些东西，而是我们的 godliness。 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我们是不是知足？如果有的话呢，那个是 great wealth。 真的丰盛的生命不是丰富的生命，并不是指说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会凡事顺利、成功、丰富，不是，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知足。知足的秘诀在于什么？凡事谢恩，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对于父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恩惠、恩典，都会数算，都会感恩。我们能够凡事顺服，无论神赏赐、神收取，都愿意降服接纳，并信靠他在一切事情当中的美意。凡事相信，相信爱我们的天父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在动乱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从现在就开始学凡事谢恩、凡事顺服、凡事相信？我们相信神就像耶稣跟我们说的，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丰盛知足的生命。但是除了感恩知足，第二个功课我们需要学的是，在各样的境遇当中，是不是也能够有为神忠心管理这样的一个心态。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真的带着忠心的心态为神来管理。刚刚保罗跟我们分享的第二节经文，他讲到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富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的秘诀。这几个字又出来了， I have learned。 这也是要学的，在 every situation， 任何境遇，学会什么？ The secret of living。除了刚刚所讲的我们要凡事谢恩之外，我们要学到生活的秘诀。生活的秘诀，这是要学的。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知道如何处卑贱，不懂得如何处丰富，反过来有些人只懂得处丰富，不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各样的境遇当中都能够有处世的秘诀， The secret of living。那什么是处世的秘诀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我们跳回到创世纪。很多人知道约瑟这个故事，他17岁的时候就因着兄长的嫉妒，本来是父亲宠爱的，被卖作奴隶到埃及去。他在波提乏家从奴隶做起，后来被赏赐，他忠心的服侍，本来是到了总管，后来又被他的主人的妻子陷害，关到监牢里面去，而碰到了九正善长，他们本来以为会被放出去的，九正出去以后忘了他。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碰到有高峰有低谷，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被带到法老王面前，他终于进到神要使用他的这阶段。前面十几年神在装备他，那个时候他陈述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他说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忘了先前的丰收。他建议法老王要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要派他治理埃及地。其实这句话 也是英文说 apply， 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仔细看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常常遇见丰收年，顺利的很。我们看看股票市场如何，我们的工作市场 job market 如何，我们的研究如何，我们常常是在处那个高峰丰收年，不知不觉忽然就像今年一月二月从高峰跌进低谷，饥荒年，把先前的这些丰富都忘记了。这样子的一个景况是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常常看见的，只不过我们常常忘了，因着人的惯性跟我们的健忘，当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以为一直都会如此，我们掉进逆境当中，又以为我们永远爬不上来了，不会再回来。但不是的，我们生命当中会有顺境，会有逆境，会有高峰，会有低谷。约瑟在他生命当中其实就是学会了如何面对各个不同的境遇，他能够坦然接受 accept， 接受之后，接下来他建议法老王的，他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智慧 wisdom， 一个是处事的智能 intelligence。 依靠神的智慧，依靠处事的技能智能来做什么？管理掌控 manage in charge，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但是 in charge， 很多人喜欢 in charge， 但是坦白说，我们大部分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在管理掌控，我们反而是被周遭的环境，被周遭的事情，甚至我们所拥有的财物房屋，这一切被他们来掌控。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说，这些有钱人用一个名字叫做财主，但是多少财主其实是以财为主的人，被这些金钱所控制，不断的追求在乎财物，反而成为一个被钱财所控制所奴役的人。其实我们要学的是不要让财物来拥有掌控我们。记得这些财物是神所拥有，是他所托付给我们做什么？来管理掌控。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不被任何事情来控制，而学会依靠神的智慧，依靠他所给予我们有机会学习的这些智能，来好好来管理呢？来使用。记得这是他 entrust 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做一个自私贪心的财主，而是做一个良善忠心的管家，来讨神的喜悦。约瑟他其实在那十三年当中所学的一直是这样，他有他的主人给他，不管在做奴隶的时候，在做囚犯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英文说 assignment，微不足道甚至一个 dead end job， 我们人不会羡慕的一些工作，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些事情，但是他学着去掌控，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他学习依靠神的智慧，来学习这世上的智能，来学习掌控，在小事上忠心，等到时候到了，神也会继续使用他来学习掌控。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别人，也更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神。他不是只在眼前侍奉像讨人喜欢的，而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他在小事上忠心，他在逆境当中忠心，当然他在顺境当中忠心，在危机当中也忠心。他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不管是奴隶、囚犯，甚至当成为宰相，其实他心态没有什么改变。很多人以为他生命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从囚犯变成埃及的宰相，但是我们仔细去想想，那前一个晚上的约瑟跟后一天在法老面前的约瑟，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真正改变的是17岁一个骄傲年轻的少年人到30岁被神所装备的一个谦卑虚心，学会做一个良善忠心的管家，这一段时间的改变才真正是大的。所以当法老要拣选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 wise and intelligent person， 他选择了约瑟，而约瑟也 ready。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总想要，我要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那个，但是我们真正进了某一些学校，真的得到某一些工作，甚至我们成立家庭，甚至我们的儿女来了，真的问题是 Are we ready？ 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常常是想要这些东西，却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 ready。 大卫当时候到的时候，他用一个甩弹弓的去打胜这个哥利亚，但是这前面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神在装备他，这个不是一个碰巧，这是经过很长一段的时间，他为了他所牧养的羊，甚至跟这些野兽打斗，保护他的羊群，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的地方，他默默的良善忠心，不只是建造他心中的 character， 心中的纯正，更是在练习他手中的巧妙。神一直要我们学习 God's wisdom， 神的智慧，处事的这些技巧 intelligence， 这两个都很重要。常常我们在教会常会问说心比较重要，技巧比较重要，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说心比较重要，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心比较重要并不表示说技巧就不重要了。很多人知道我们要去送小孩去一个学校，我们都要想想这个学校的老师的 qualification， 他们经过什么样的装备进修，到今天他可以成为这个老师。但是等到我们教会需要找职学老师的时候，我们常讲一句话啊，你不会没有关系，有心就好了，你有心就可以教这些小朋友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有心的话，我们一定会在技巧上去装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在技巧上不愿意去装备，那只有一半的心而已。我们真的心跟技巧都是重要的，就像有行为不一定有爱心，有爱心一定会有行为。所以我们的装备包括属神的智慧，内在的品格，更是外在。我相信约瑟来到埃及了以后，他学会很多东西，什么？第一个是语言呢，他是一个希伯来的小孩，我相信他本来是不会埃及话语的，他是以奴隶的身份到那个地方，从头学起那些语言、文化、传统、习惯、技能，怎么去做一个管家，怎么样与人相处，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大家可能都听过那句话，处事容易，处人难，人跟人之间的语与我诈。哦，不止在奴隶当中，在犯人当中，将来他成为宰相，一个外国人能够在埃及当宰相，如果大家去看圣经，他做了几十年的宰相，大家以为没有人会攻击他吗？没有他的政敌吗？不可能，一定是有，但是神装备他，装备他，用这整个过程，不只是外在的 intelligence 技能 skill，更是内在的忠心、诚实、可靠、谦卑、顺服，还有一个最难最难的饶恕。饶恕，我们都知道后面那个故事，当他的哥哥以为他有机会报仇的时候，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虽然你们是要害我，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这些都是要经过时间，属神的智慧品格跟处事的智能技术，我们真的才能够让神来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神在寻找是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是指对人的爱，忠心是谈到对神的爱。 我们能不能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境遇，都能够成为神良善忠心的管家仆人来管理，然后借着我们的管理，就像约瑟一样，造福那世代，特别是在饥荒年世代的时候，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最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境遇，我们不止凡事感恩知足，我们为神忠心管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盼望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遇，都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接下来腓立比书，保罗跟我们分享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这些，包括我们的能力，包括这些，其实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只是一个 channel， 一个管道，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如果去看约瑟在法老王面前他所应答，完全展现出这不是我，这是神。无论是解梦，无论是能力，这些都是神要借着我们，使我们周围的人们。有些时候我们摆在神把我们摆在那样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是靠自己做，然后我们就做得很辛苦很辛苦。有些时候我们就倚靠神，我们什么都不做。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让神借着我们来做，记得凡事都能做，不是凡事都要做。有些人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凡事都要做。其实凡事都能做是谦卑，凡事都想要做其实是一种骄傲。我们真的是盼望学习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本来是一个软弱破碎的器皿，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他的救赎，他的塑造，他的磨练，今天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管道，把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而且不是只有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也是如此。下面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到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神是在对谁说话呢？是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他们被掳去变成流，就是成为别人的这些殖民，然后被掳掠的人。但是神说，不管你们是不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他说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Peace and prosperity， Peace 是我们的内在， Prosperity 是我们的外在。不管内在外在，神要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当他们被掳到外邦人当中，不是抱怨，不是苦读，也不是单单等候，而是借着他们，神要把祝福带给周围的人，周围的城市，周围的社会，周围的国家。这是当初神对亚伯拉罕的心意，他说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心意。所以不是只有在顺境当中才能够成为神的导管祝福。我们常常基督徒喜欢在顺境的时候，好的时候去帮助人，像学生来的时候，我们接机让他们来我们家。有些弟兄姐妹有发现，他们有一种想法，你看一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在这边毕了业，找到很好的工作，成立很好的家庭，现在住在这样一点好的家里面，你看神的祝福。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信主，希望你们能够得到这些。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带这些心声到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去了，他们被吸引的不是福音，他们被吸引的是美国梦。我们常常把福音跟美国梦画上等号，但是不是的，不是只有在顺利成功才能够为主做见证。 其实很多的先生都跟我说，他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看到基督徒成功的这一面，往往是成基督徒在病痛当中，在逆境当中，在这些平常人苦读怨恨当中。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在这当中还是可以把平安，还是愿意去照顾别人， peace and prosperity 带给周围的人。很多人信主是因为这个缘故。约瑟在当奴隶囚犯的时候，就在服侍他周围的人，不是等到他做宰相。我记得耶稣有一次传福音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觉得他传福音的方式很奇怪，是在他口渴的时候，他是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我传福音，一定是我有水我给你喝，顺便跟你传福音。耶稣不是，他没有水喝，他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也还是可以把福音带给撒玛利亚妇人。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以色列人不管是他们强盛的时候，是他们被掳的时候，神还是期盼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导管，给周围的人带来从神来的祝福。所罗门王提醒我们说，早晨要撒我们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In the morning, in the evening， 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一样要撒种，因为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前面的景况不会都只是平坦顺利，不都是晴朗的时候，我们会有风雨的时候，会有低谷的时候，会有状况好的时候，也有自己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但是记得，我们真正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我们让神借着我们把这些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记得我们是神丰盛资源的管道导管，而不是储藏所。储藏所，我们华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非常记得我们要懂得勤俭持家。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从小就被教育要把所有所得的好好储存起来，不随便花用。但是记得，真的，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记得神是在哪一个 business 呢？曾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Which business God is in？他的答案是 in the business of giving。 我们是不是跟神在同一个 business 当中，还是不，我们是不断的储存储存储存，还是我们也让神借着我们成为一个导管，能够与周围的人来分享。下面这些比较冗长的一些叙述，但是大家只记得看这个 keyword。 我发现在这世上，很多人对钱财管理的目标是能够更多，能够更能得利。但是我提醒弟兄姐妹，神不在乎这些。我们需要为神赚钱吗？不，神更看重的是我们怎么样更有意义的使用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当然，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也不应该全部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大家记得，儿女也是算我们自己的。我们有多少是让神来使用，有意义的来使用这些钱财呢？哥林多后书我们一直提到，我们愿意成为神的管道，神会更多的 resource 给我们，不是为了要给我们，而是让我们借着这些 resource 去祝福更多的人。不只是钱财，我们的时间管理很多时候更快更有效率，没有错。我们省很多的时间，他们英文在开玩笑说 save a lot of time to kill，节省了好多的时间来玩电动玩具，来看网上的人。这不是神的心意，并不只是说更快更有效率，其实更要问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更有意义的来使用神托付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管理是怎么样更有意义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才能，而不只是求自己的 self actualization，怎么样更好更能发挥。其实这三个 criteria 都是相同的，神看重的是我们怎么去更有意义，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神给我们的钱财时间才能。 是的，我们不要浪费，但是我们也要懂得有意义的去使用，这才不会浪费神托付给我们他真正的心意。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很简单的再一次来看这三段经节，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懂得感恩知足，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在各样的情况，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忠心的来管理 Secret of living， 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有顺境的方式，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知道今天早上我们第一次恢复我们的敬拜，很多的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很多人说啊，以前多好，是的，以前很好，但是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恢复到正常，我们也常常不知道以后的正常是什么样，可能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好好的去 manage， 我们看看怎么样在新的境况当中继续来敬拜神，继续来荣耀神，继续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 Secret of living， 然后学习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我们凡事感恩知足，我们为神忠心管理，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盼我们一起来学，希望能够像保罗这样的夸说，我已经学会了。我们一起学，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能够在我们的 physically 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也感谢神，有许多其他弟兄姐妹借着网络上来加入，我们知道并不容易，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无论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何，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专业工作，我们的侍奉服事，是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让我们学习，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爱不改变，你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不改变，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感恩知足，凡事装备我们有神你的智慧，有这世上处事的技巧智能，让我们好好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让神继续借着我们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不止在顺境，不止在高峰，更是在低谷正在逆境的时候，让我们更是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导管。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学，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